好，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可以跟大家继续来看到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呢实在是太丰富了。上次我们讲到以赛亚书从第二章后半然后进入到第三章然后再进入到第四章。不过第四章呢是稍微有点赶了。所以我们再把这个第四章有几个要点跟大家再补充说明一下。第四章呢除了讲到耶和华的苗必要荣华茂盛之外呢，这成为这个弥赛亚预言的一个前身啊，一个智慧。另外还有呢，用到一些的观念在这个第四章里面，一个就是渔民，渔下来的这个鱼啊，这个在以赛亚书里边呢，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跟主题。即使像第三章里边啊，上帝责备领袖，责备这些上流社会的妇女，整个国家会遭遇到敌人的攻击，只剩下少数的人还留下来，但这些少数人呢要成为后来建立整个以色列国上帝的百姓的，他们是最中间的这个组成分子了，也可以说是最中间的力量。所以在这边呢以赛亚书的第四章这边呢就讲到了，那时圣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在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这个是渔民的观念。他们必记在耶和华生命的册上面，就是说在上帝的国度里边是有份。他们要被称为圣，就是说他们的整个的地位，整个的个性，统统都要被改变。这是上帝他们身上的必定要成就。这个我们从圣经最早的时候呢就有了，比如说挪亚一家八口被上帝引导进入到方舟里面，他们就是第一批的渔民。而甚至我们就是讲到最后圣经启示录呢也讲到说，有一些的人被称作是得胜者，他们胜过撒旦魔鬼的抵挡破坏等等，在大灾难当中他们要得胜，然后被上帝呢特别赐福给他们，要把奖赏要特别给他们的。所以这边讲到渔民，再一个呢就是这边第五节用到出埃及的典故。这个呢是我们看到在整个以赛亚书里面特别是后半呢更多在使用的。那这边第四章第五节第六节呢可以说是他第一次主要的呢就是用到这个观念。所以这边是我们看到以赛亚呢这个先知他用到以色列历史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得拯救，而用这个来讲到将来上帝要赐福给他们的一个新的信息。所以我们称这个叫做新的出埃及，或称作是一个新的拯救。但是用到出埃及记里面啊那些的词汇，比如说有云柱火柱，有上帝自己在那边引导眷顾他们。这边呢甚至还有一个字呢很值得我们注意，就是在第五节那边讲到，在一切荣耀之上必有华盖。这个华盖呢在原来文字里边就是呼帕，和本是把它翻译成遮蔽了，但是另外把它翻译成华盖。华盖像什么呢？这个华盖呢在诗篇的第十九篇第五节还有约珥书的第二章第十六节那边讲，就把它翻译成为洞房了。所以这个讲的是一个婚礼的场合。在一个婚礼场合呢，像现在我们看到有些电影里面讲以色列人他们结婚的时候，新郎新娘呢他们就在一个华盖的底下在那边彼此互许盟约，然后就结婚了。当然有在拉比给他们来证婚。那个就用到这个华盖呢，就是这边用到这个虎帕这个字。所以这边是讲到呢，不只是上帝让他们变成渔民被上帝特别保守，要重新建立一个国度，而且呢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那这个新的国家里边他们所经历到的喜乐就好像洞房花烛夜那样子的快乐一样。这边上帝呢用创造这个字眼来讲，他会讲到以色列百姓呢就是经历上帝给他们一个全新的创造，完成了这个救赎。好像在新约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里面讲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在以后的经文里面呢，有了更多的发展。 那这个带来我们进入到以赛亚书的第五章。以赛亚书第五章呢，里面我们把它分成两个大段，一个大段呢讲到葡萄园之歌，另外一个大段呢就讲到上帝对于百姓他们的罪恶的描述跟审判的宣告。我们先看到以赛亚书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那边讲到葡萄园之歌。葡萄园呢是在以色列或者在古近东这一带啊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讲在地中海型的气候啊，所以像在以色列或者像今天的西班牙啦、意大利啊、法国啦，那都有很多的葡萄园的，所以当地的人对这些葡萄园都非常熟悉。种葡萄做什么呢？种葡萄呢主要就是做酒的啊。所以上帝赐给人有五谷、有油还有酒的喜乐。五谷呢是让人得到饱足，油呢是让人得到这个滋润，而酒的话更是代表快乐。这些都是以色列百姓他们最熟悉的。上帝呢在这个地方就是用葡萄园之歌来讲到他爱护以色列人。上帝就是这个园主，以色列百姓就是这个葡萄园。上帝在那个地方他就整理一块地，把里面的石头通通捡出来丢掉了，然后呢耕种，然后播种，周围呢还围上篱笆。那这个葡萄园之歌就讲到上帝在那边播的呢是上好的种子，哪里想到啊结出来就是野葡萄。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野葡萄呢，在原来文字里面就是臭的葡萄。那葡萄是臭的，你怎么能吃呢啊？可是明明它播种下去的是那个上好的这个葡萄种子，怎么是结出这种的臭的这个葡萄这个出来呢？所以这个呢就要被废弃的。所以这边呢有一个葡萄园之歌，后面有在做解说。上帝讲说我要怎么做，我原本呢是把这个地方已经做得好好的预备，整地播种，然后就生长了，而且呢还盖了这个压酒池，就盼望着呢将来收成了葡萄以后就可以把这个葡萄压榨以后就变成葡萄汁，这葡萄汁呢就再经过发酵就变成上好的葡萄酒了。可是哪里想到花了那么多的功夫通都白费了，所以要怎么办呢？就把这个葡萄园给废掉，所以把周围的篱笆都给撤掉，天上也不降雨，那么野兽会任意的来践踏，那敌人就可以随便的把这个葡萄园都给占去。所以这是上帝呢对这边讲到。那在这边我们要讲到以赛亚先知在这里呢，我们讲释经学上面讲了，他是采用一种的方式，就是一种寓意解释的方法来讲这个故事，讲这个信息了。那以赛亚呢，我们必须讲到他是一个文学造诣很高的人，所以在他的传讲信息当中呢用了各种各样的一些的方法呢，这是我们在研读的时候就是会佩服他，这是中间的一个。那这边用到这个寓意式的解释，寓意式的解释呢像预言呢我们一般马上就会想到像这个伊索寓言之类的啊，所以那里面呢动物也会讲话，里面讲到这些的细节呢每一个都要讲的，这个在圣经里面呢不多。圣经里面另外一个我们看到类似这样葡萄园之歌的，就是在士师记里面提到基甸的有一个儿子叫做约坦，约坦呢就做了一首诗歌，就说各种的植物呢都被人家来邀请做他们的王啊，其实就讲约坦他自己了，有人就邀请他做王，他说我不要。然后他用什么比方呢，就讲说有人就邀请橄榄树做王，橄榄树说我怎么可以呢，我主要的职责呢就是要结出橄榄，这橄榄呢压榨得油，让人就可以滋润啊或者烹调啊或者是做那个医治之用，我不要去做王，我是要做橄榄树。另外呢他们找无花果树，无花果树呢也是在这个地中海沿岸呢一种很常见的植物，就是结无花果给人吃得饱足的。再有呢找到这个葡萄树，葡萄树也拒绝了， 说我不要，我主要的职责呢就是结出葡萄来做酒用的。他们都拒绝做王，结果呢荆棘答应了，荆棘答应了以后呢做这个他们的王，结果呢遍地都是荆棘，荆棘其实没有用处，最后只能够拿去用火来焚烧的。所以这里边每一个细都要解释，而动物植物呢好像也都会说话。那圣经里面这种的不多，我们大概就是在旧约里面就是找到这两个例子了，一个是约坦的歌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以赛亚书第五章的第一到第七节里面讲这个葡萄园之歌。不过我们各位注意呢，圣经里面呢这两段经文啊，它都没有留了说让我们自己来猜自己来解释。它有一个诗歌，像有一个葡萄园之歌，后面马上就是做解释，让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说先知的信息是什么。这个葡萄园呢就是讲的是以色列，园主呢就是讲耶和华，种了这个上好的葡萄呢就是希望以色列百姓也能够按照上帝的心意啊，遵行律法，有一些好行为表现出来，得到上帝的奖赏。那以色列呢就好像结出这个葡萄一样，就让众民可以从他那边得到享受。葡萄园或者说葡萄树呢是在以色列中间很普遍的，所以圣经里面很多地方也都很喜欢。我们在旧约里面呢，比如说以赛亚书的27章那边也再次提到葡萄园之歌。不过那边呢我们讲到那边的时候，我也讲到27章那边葡萄园之歌跟第五章这边葡萄园之歌刚好是一个对比。第五章这个呢是责备，第27章那边是一个盼望的应许。然后在耶利米书第12章7到第10节那边也讲到啊，诗篇第80篇也用到葡萄园，耶利米书第2章21节啊。那新约里面呢，当然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就是约翰福音第15章，那边耶稣讲到了真葡萄树的比喻，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要连在这个葡萄树上面呢才能够结果子，枝子如果离开这个葡萄树呢就只能够丢在外面被火来焚烧。其实你必须讲哦，葡萄树它不是一个好的木材啊，它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结葡萄，那么不结葡萄的话呢拿来用当柴烧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的。但是先知在这里呢就用到以色列人他们最熟悉的葡萄树葡萄园呢来做比方讲到。这边第五章的第七节呢就用到了文字游戏，这是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这段先讲到，另外一处呢像在以赛亚书第的八章22节到第9章第一节呢也是用到文字游戏。那这边用什么呢？这边说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那你就看到这边这个公平呢原来的文字就是 mishpat， 暴虐呢就是 mishpah， 那音就很相近。再有他指望的是公义，公义在原来文字里面啊就是车达卡，谁知道有冤声，冤声呢就是车阿卡。所以我们翻译成中文的话呢当然就很难保留这个原来文字的韵味，但是回去看到希伯来文的话呢你真的看到以赛亚呢他是文字的高手，在这边可以做一个例证说明的。这边到第五章的第八节开始呢就是连续有六个祸灾。哪六个祸灾呢？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贪得无厌，放饮无度，干犯重罪，颠倒是非，甘于自欺，贪赃枉法。这边先知连续用六个祸灾祸灾祸灾来讲到他们，而每一次在那边加强的时候呢就让这个信息更加增加它的力度。我们在这里呢各位看到第五章的里面呢第八到第十节，祸灾那些以防接防，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那这个呢其实我们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啊真的是看到，请原谅我这样讲哦。比如说我们在台湾或者在其他华人地方呢都看到大家都很重视那个有土私有财，所以买房或买地呢 往往成为整个社会或者每个家庭里面它主要的财产的来源。可是如果这些土地等等的就被这些财团给占去了，像这边讲说以房接房以地连地，那一般的老百姓呢就很辛苦了。那再有第十一到第十七节里面讲他们放饮无度，早上起来就想喝酒，喝到半夜，一天到晚就是我们就讲说醉生梦死了，那这是社会里面情况。十八节十九节呢讲他们干犯重罪，第十八节十九节就说祸灾那些以虚假之戏神牵罪恶的人，他们又像以套绳拉罪恶。有点像什么呢？就像说一个马拉的这个快行的这个车辆，可是这个绳索呢都已经朽烂了，那你就不晓得说这个车什么时候到这个悬崖的地方啊，危险的地方啊，就翻车就把人都给摔死掉。再有第二十节那边说祸灾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这就讲社会上面那些颠倒是非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只讲自己的立场或者讲自己的利益，那把整个社会的这个公义啊等等通都给颠倒了。二十一节更是讲到他们甘于自欺，二十一节说祸灾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他们自己以为有智慧其实都是恶人，最后呢他们的智慧都在那边追求自己的盈利等等，通通都要被消灭掉。其实我们在前面呢像第三章那边讲到这些的领袖，或是讲到那些的社会上面上流社会的贵族妇女，他们以为他们可以安逸的过日子，可以任意的来欺压贫寒，然后你讲到有一天上帝要来追讨他们的罪。22到23节呢更是讲到社会里面司法方面贪赃枉法收受贿赂，这个我们在后面的经文呢也会再讲到。司法呢它的正义是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但如果说这一道防线也都失守的话，整个社会就是在一片的悲哀的里边。所以这边的第22节23节里面讲说祸灾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他们因收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就夺去。所以这是我们讲到你不管是在哪一个社会里边，如果这个司法制度变成了不公不义，有钱判生无钱判死，那么这些法官啊等等的，他们收受别人的贿赂，然后把这个整个司法就给颠倒了。像在西方呢，比如说希腊还是罗马的这个神话故事里面讲说，司法之神就是一个眼睛被蒙起来的，他手上就拿着这个一个秤，另外手上拿着刀或者刀剑，就是他要把正义呢施展在这个社会上面。当然眼睛蒙起来呢就是不看人的情面，不收受别人的贿赂。圣经里面讲说一个执法的人员必须根据上帝的律法，不可以因为自己的喜好，更不可以看别人的情面。如果接受别人的官说啊等等，因为人情啊或者收人家钱等等的，这种呢我们就称作妨害司法公正的罪，而且很严重很严重的。那在这个地方呢，先知又责备他们六个祸灾。那这个在2700年前是如此，那在今天也是一样。所以五章的24节到第30节呢，就讲到毁坏、干旱、地震，还有战争、掳掠，上帝就向他们来宣告他的刑罚了。这是我们在这边来看到，第五章24节这边讲说，火苗怎样吞灭碎阶，干草怎样落在火焰之中，照样他们的根必向朽物，他们的花必向灰尘飞腾。这边是我们看到呢，以赛亚他就是用到了以赛亚书第一章里面同样那样的一个主题，就是用火要来炼尽他的百姓，这是上帝的审判。那么火要来 炼金这个银子，所以你看到呢，有那个用一个钵，把这个银子啊或者金子啊就放在这个里边，底下呢就用很强的火来烧它，烧到一个地步呢，就是那个银子里面的渣子啊，通都就是浮上来，然后就把它给撇掉。你到什么地步呢？你看这个银子的时候，就像一面镜子一样，能够完全透亮了，能够你看到自己的这个脸的这个形状。那这个银子呢，就是真正被炼尽。可是这边呢，用那个火，却是讲说来烧灭。讲说上帝呢，他像火一样，要把人间一切的罪恶污秽、悲情下品，要完全除掉。社会上面的罪，他用火把它给除掉。好像说那个麦子或者是稻草啊，那个草呢，你用火一把点上去啊，整个就灰飞烟灭，就没有了。人以为自己还可以平安平安的时候呢，到最后这些都会消失掉。所以这边的五章的24节到30节这边呢，我们各位看到上帝的责备。所以25节说，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他的手伸出攻击他们，山岭就震动，他们的尸首在街市上好像粪土。虽然如此，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我们必须先就是指出来一点呢，最后面这句话呢，它要变成一个诗歌。我们到了以赛亚书的9章、10章那边呢，还会再次出现，那边好像是连续几首诗歌的一个副歌。虽然如此，耶和华怒气还是没有转消，他的手仍然伸出来，没有缩回去。他的手伸出来呢，你可以讲到是两方面，一个讲到他手伸出来要施展恩惠，但另外一方面呢，他的手伸出来是要发动他的怒气。以色列百姓呢，如果在上帝面前是遵行神的道，就得到神的恩惠，悖逆神的律法的话呢，就要忍受上帝给他们的刑罚。在这边26节讲到说，他要树立大旗，招远方的国民，发嘶声，叫他们从地极而来，看哪，他们必急速而来。这边呢是讲到上帝要用列邦作为刑罚以色列人的工具。这些国民他们听到上帝的召唤，好像上帝树立了一个大旗，他们就奔跑来到这个大旗的前面。那上帝把这个旗子往东边挥，他们就攻向东边；上帝把这个旗子指向西边，他们就往西边来攻击。那这些人都听上帝的吩咐，要来责备以色列人的罪。所以这边讲到说，他们急速的奔来，其中没有疲倦的，没有半跌的，没有打盹的，睡觉的，腰带也不放松，鞋带也不折断。这是讲到他们军纪严明，训练有素，就要来完成上帝在他们身上的工作。他们的剑快利，弓也上来悬，马蹄算为坚实，车轮好像旋风。他们要吼叫像母狮子，咆哮像少壮狮子，他们要咆哮抓食，坦然叼去，无人救回。所以以色列百姓在这边呢，就是一片的痛苦里面。那这些我们到后面呢，还又在继续发展这个主题了。所以到第五章的结束的时候呢，是进入到一个最悲惨的情况，因为怎样呢？黑暗。第五章的30节说，那日他们要向以色列人吼叫，向海浪通轰。我们中文圣经那个字比较少见到，大家再念一下，海浪通轰。人若望地，只见黑暗艰难，光明在云中，便为昏暗。那这一节讲到黑暗等等的话，在第八章结尾的地方呢，也在重复出现。所以看到当这个上帝的审判临到以色列百姓呢，就进入到一片的黑暗的当中。不过那个不是最后的结局，第五章结束呢是在黑暗里面，但是马上就带我们进入到第六章，看到以赛亚进入到上帝给他的洁净，同样也是用火，但最后呢带来完全的圣洁，能够被上帝所用。第八章结束那个黑暗呢，就更带领我们进入到第九章那边， 坐在黑暗中间死荫地的人，有上帝的光照耀他们，他们要得到上帝的救恩。所以黑暗呢，不是最后的结束，而是带领我们进入到上帝的光明里面。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谢谢大家，求上帝的赐福。我们看到今天的社会的情况跟圣经里面呢两个相结合，更加提醒我们为整个社会光景来祷告来祈求。社会上面追求利润，追求这个财富，社会上面呢颠倒是非等等，那不是叫我们就是单单批评，而是要为这些社会来祷告，求上帝的恩典来领导。好了，今天我们先到这边，谢谢各位，下次我们再继续。